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哎，大家好，我是专注本业闲钱投资股息 cover 我每天的大侠啊。今天这一集呢，其实是我们在那个 IG 的直播，然后在边 IG 直播的时候那边录的 podcast。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到我的 IG。RAISTOLIU 或是到其实上网 Google 大侠50的 IG 大侠50的脸书，应该有办法找到一堆some kind of that my news and my paper 就是诸如此类的啦。那我们今天在这场就是在 podcast 里面录音里面呢，有讲到一些可能一些数据，然后这个数据是我在直播用 iPad 在上面写的一些数字哦。如果你有些地方got confused， 你欢迎你到我的 IG 上面找到原始档的直播来去看，那时候我在 iPad 上面写什么数字。其实我认为季配息或是年配息都差不多，就算是他一年只配一次，那你拿到的配息你除以4啊，那你也是季配息嘛。那如果你拿到的配息除以12，哇，你就是月配啊。那如果拿来除以365，你就什么天配啊。如果你是拿来365乘上24小时，让自己配给自己，哇，你每一小时是配的是时薪哦，就这么单纯的概念啊，就是你要多少你自己出多少，就是我们的股息 cover 每一天哦，365这个概念。其实股息一直来讲都是其次，最主要是你投资这档的标的呢，它要有上涨哦，你市值要上涨，你拿到的息呢才会是你的获利嘛哦，除非你短期可以不在乎这个市值有没有上涨，反正你知道这个长期它会上涨，那你短期拿到息，比方说像今年啦00731，我看这边的数据哈，如果你是今年才买的，你会完全感觉不到任何多头市场的好处，你相信怎么可能有多头市场，对不对？那年初00501在多少？00501好像在100多嘛，现在90几嘛，00501今年初它是在149块。哦，149，然后现在到了多少？现在是99块啊！哇，那00731呢？现在是53.6哦，那年初是在这个59块。哎，你们发现一件事情哦，它的一个波动度比大盘还低，而且呢，我们不要空口说白话，你可以往前翻我几篇的文章，00731它的同期成立日到现在的同期的定期定额报酬哦，定期定额报酬并不输给大盘。哎，这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其实我们很常会收到一些投信啊，或是一些券商寄来的 ETF 的报告，然后呢，教大家去看哦，有些是怎么样，有些报告它会写得很漂亮。可是其实报告很漂亮，它大部分都是抓的是一个区间。好，什么意思呢？如果假设大盘它的长期都是上涨，所以想要找到一档 ETF 能长期打败它，策略型的是比较困难，不是说没有，是比较困难。但是很多策略型的 ETF 要上啊，它是不是要告诉投资人说，哎，这档追踪的指数过去会胜过大盘？如果没有胜过大盘，你干嘛买嘛？那可是它就是没有胜过大盘啊。所以你知道有两招他们可以去用，第一招他们会设定一个区间，其实有更多招，有招我都统计出来的。但是怕全讲之后呢，还是厂商会来。好，我们就不讲多，我们就讲说，第一个他们拿这个一个区间内，一个区间内跟你去比较大盘的高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会比较什么？从开始到现在，比方说一档股票，一档 ETF， 它开始是20块，那现在是30。来，我问你哦。一档 ETF 它上市的时候是20，现在是30，这个30要高一点。然后呢，同期它如果说同期的大盘，假设同期的大盘是也是20，然后它隔一段期间在这边哦，它变23，所以我们看似有没有，你会发现蓝色的这个比较赚钱，对不对？我们看似会这样，但是如果你看到这样的话，你就中了陷阱。为什么呢？这只是起初 initial 跟 final， 就是初始跟最后时间点两个时间点做的一个价差投资。因为我们长期投资在乎的是什么？能够持续的投入，它能够持续帮我的赚钱。所以有些的 ETF 它有些是这样，它20进场嘛， 你看到30是尾巴，但是如果你是定期定额的话，你是亏钱。为什么？它可能20往上，然后呢逐渐的往下，你这样买、哦、可能它是亏钱的。或是呢最常见的可能是像有些车系列，我就不要讲是哪几台车嘛，那种未来哦不啊，就是一种车，然后现在变二手车的那种，它涨太快了，有没有？然后现在都跌下来，哦、所以它是亏钱的嘛。但是如果有另外一种情况呢、欸、如果你是刚开始20买，然后最后现在剩下15，这种有可能是赚钱的。为什么？因为它可能是20往上，然后往下，然后最后又往上，所以你这样定期定额的话，你的报酬率是有赚钱的、哦、所以我们通常在比较 ETF， 就是大盘跟这个策略型的 ETF 在比较的时候，我们不太会用一开始到后面、哦、这两笔数据来去比，因为不太准。我们最主要比的就是定期定额、哦、同期的定期定额的数据哦，这个才比较准。在我的文章中会出现叫做什么长期且什么完整 completely、哦、完整的市场报酬，市场报酬长期且完整的市场报酬，意思就是持续的投入，持续的投，因为投资人不可能梭哈嘛，你知道怎么可能梭哈？你如果现在说，哎，你的资金可以梭哈，那代表说你在唱衰自己，未来再也领不到薪资了、哦、你也在唱衰自己投入的这档标的，未来不会给你股息了。所以投资人不可能梭哈。我们大范围的长期来看，都是什么？都是持续的布局，所以这叫长期的布局，然后获得什么？整段的完整的市场报酬，是不是？哎、欸，我底下看到有人讲那位什么什么叉叉车令人心痛，我没有在讲未来的那一台嘛。也许它的获利在远方。其实未来车我有持续的布局，那就是布局的关键就是拿闲钱、哦、拿到丢到水沟也无所谓的闲钱持续布局，给它布局多年了、只要不下市，用这种资金控管，迟早有一天会涨回来。但是呢，很有可能就是在同期间、哦、其他档股票涨得比较快，那没有关系，我们就分散的买。我自己啦，我是分散的买。像我的库存里面现在、哦、有60多档 在做长期的布局。那每年初呢，我包红包就是用我就年初的时候，我们大家就会看嘛，看哪一档哎、欸、过涨了、哦、需要做一些调节，或是说他已经达到我的获利目标了，我就做调节，然后拿去包红包、哦、所以我的老婆哎、欸、我跟你讲包红包没有在开玩笑，六位数、哦、他的爸妈六位数，我的爸妈也是。就是你不用跟他们讲过多，也不用让他们担心，就是每年产出稳定的投资报酬给他们、哦、他们自然就会放心，而且我会非常的开心。你看、哦、我跟他们讲说这次红包、哦、你拿去呢就不要存了，你就拿来花到爽就对了，懂吗、哦、就是这么的轻松、哦、因为我们投资就是要照顾家人嘛，而且很神奇，就是你越 cover 家人，你的投资还有本业啊，这个越来越雄厚、哦、很神奇。反过来说呢，如果因为原本要给家人的这笔资金，然后因为自己的贪婪而输在股票市场上，你会发现、欸、长期而言呢，你会可能赌性越来越多，反而资产很难累积出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那时候我们很常看到、有些朋友他们可能都是这样，很奇妙。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00731，因为今天有人问00731怎么做到布局。来，第一个你很简单，假设你手上有100万的资金，好不好？好 ，OK， 我们做一个保守投资人，你可以怎么去做？保守投资人，你可以现在去算，现在是几月啊？现在是我们假设现在已经11月1号了，到明年的2023年的年底12月，哎，明年年底12月，因为我们是用日日扣嘛，日日扣每个月有31天，31天的扣款日啦，我们就假设明年12月31号开始算，11月、12月、1、2、3、4、5、6、7、8、9、10、11、12。有点咖啡喝太多，14啦，然后乘以31啦，这样乘下来会是多少呢？等于434个交易日，所以我们100万呢，我们100万就除以434 2304，那尾数不算嘛，我们就算2300。 OK， 你可以用你的券商的设定日子扣2300买到明年底为止，但是你不要买到明年你才来看哦，户头哦，你可以买到什么明年的2023年的11月或是10月左右来去检查库存里面、哦、需不需要做一些调整。 OK， 因为它还是会给你股息啊，所以你在明年底之前呢，你再看到哎，户头还有剩多少，我们再去排定到下一次2024年的年底、哦、每次的日日扣要多少金额，就这么单纯、就真的是这么的单纯。因为这个方式如果你是用的是闲钱，然后呢时间也没有是有效期限嘛，这笔资金也没有有效期限、哦、没有有效期限意思就是说没有短期间就要直接把它获利了结、哦、你只在乎获利目标达到了没，我们就这样持续的滚啊滚啊，跟那个 那首歌一样，滚啊滚哦，滚到获利出来为止嘛。那你获利要多少？我跟你讲，你这样100万嘛，我们经过多年的滚，你可以设定什么？你的获利了结的目标是赚到25万，这是假设啦。你赚到25万，你就出清嘛。哦，出清后面怎么涨就不干你的事。出清之后呢，你拿去买你想要的东西，就是换房产。那你会说，哎，25万还不够买房产，那你就持续的滚，哦，滚滚滚滚滚，然后直到这种滚法超越用薪资去存投期款的速度。其实这个方法就是加速你存到投期款。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超越用薪资去存投期款的速度，其实这个方法就是加速你存到投期款的一个速度。当然如果你没有买房的意愿，哦，那就持续的可以做布局。那布局就有布局到最后有两个，你要获利了结，哦，用获利了结的方式来获得获利，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就是用股息嘛，就是干脆不卖了啦，反正呢我账上是红色的。我们可以去查了，00731它的一个年均的一个殖利率大概是 5%、哦，然后呢它的一个年化报酬大概是 8%。 来，我跟你讲，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市值上升的速度是超过股息发放的速度。所以每一年它不会把它，每一年可能假设它每年涨8万、哦，市值成长8万，它配给你5万，所以是不是还有3万块在市场里面持续的滚动呢？所以它的配息是它实质的获利。我们看到这些数据，其实就差不多，哦，差不多你就可以知道这一档我们怎么去布局。因为有太多 ETF 标榜着这个，因为刚刚脸书专业嘛，还有人在私讯我说，哎，5个字的XXXX值不值得布局？我们又在推荐那一档上市的时候快20块，现在跌到10几块左右，可是它标榜高股息，可是问题是它的市值一直在减损，快腰斩了嘛，对不对？它配给你股息再多，哦，好像也还好，哦，所以我们投资人还是要去注意一件事情，你投资的标的它是不是长期看涨？长期看涨配给你的息，你拿到才会爽嘛，要不然配息配一配，它配到吓死了。但是我们也不要说什么啊，配息就是一定左手换右手，哦，不见得哦。它如果是买到长期绩优的股票，长期绩优的 ETF， 它不是左手换右手哦。如果你要说它左手换右手也可以啊，反正它就是手越换越大嘛，哦，越来越粗壮嘛。你看中华电信左手换右手换多少年，换到100多块了哦。第一金啊也是啊，什么都在成长了。反正最主要是什么，市值要成长 ，OK， 这才是重点。好，我们今天来看下面有什么问题哦。来，万圣节虾饼叫客，我虾饼剩下半桶，我买6桶，然后剩下最后半桶，快被我吃光了。吃光之后呢，最近我都在吃这个红枣干呐，红枣干。OK。这个时间喝咖啡会不会睡不着？不会。如果睡不着，那我就晚点睡。最近我们那个泡咖啡，我的泡咖啡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了，胶囊放进去，咖啡泡出来。现在户头，我跟你讲，现在股票账户里面已经搞不太清楚，几乎已经搞不太清楚哪一笔是股息了，哪一笔是波段获利，就是只知道就是成本线哦，当初放了资金在这边，那它的资金已经往上跑了，所以哦，你发现这条如果是叫成本，你的成本线就是你当初放在股市里面的金额嘛。当然，你每一年如果越放的越多，你成本线就会长这样，往上跳，往上跳。好，成本，但是如果你成本线在这边，然后你的获利能持续滚到这边，哎，我们领到的股息或是我们价差波段获利，我们只要领这一条线就好了。所以还剩下这一段，让它持续市值往上滚。不过，当我们领到股息的时候，当你的这个市值成长的速度，哦，要大于红色的成长速度，就是你领股市的获利的速度。当然，如果你拿到的息，你不用它，你再次的投入，我们那个要算成本哦。为什么要算成本？因为那我这边另外再讲，很多人喜欢扣成本，对不对？来扣成本，我跟你讲，这基本上那一瞬间是正确的。可是问题是你拿到股息之后，你回去买入，来，我先来就解释哦。100块，假如说你市值100块，它配息给你5块钱，好，所以你的市值变得是95块，对吧？你是不是拿到5%的股息？可是问题是你并没有赚5%，因为它市值没有成长，你成本还是100块啊。你看，我 我不用趴数，趴数会比较难讲，我直接用假设是100万，你的成本100万 OK， 配息给你5万块，所以你5万块是拿到手上的，那账面上变成是95万对吧，可是你现在手上还有多少钱，还是只有100万啊，就是你股票价值95万，然后手上的拿到的息是5万块，你加起来还是100万，所以你根本不用扣成本，知道吗？就算你要扣成本，好，你扣成本无所谓，你把5万块拿回来，你就回收5万块成本嘛。但是哦，很多人在这时候扣了成本，可以接受，但是就5万块再回投入的时候，你的成本自动要算100万，因为机会成本投入进去了，所以这样才不会出现问题。要不然哦，很多人会变成怎么样？95万在股票市场里面，然后5万股息拿到的，然后呢5万股息它是不算成本的耶，它把它投入进去，95万它的成本还是95万，可是股数变多咯，这样做账就可以把获利做出来了。那这个蛮特别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投资就是什么，你不要自己做账骗自己哦，那个就不是获利哦，你拿到的息不是获利 OK， 不要自己骗自己，要不然你配到下市你还以为你获利 100%，重点是你的成长，市值要成长嘛？你100万投入进去，它成长到110了，然后配息给你5万，账上剩105，你拿到5万，这才是实质的成本 ，OK？ 但是如果你这时候拿到股息，你扣成本是可以的，可是你回填的话，你就要把5万块当成是你的成本，把它算回去。所以扣成本和加成本，你扣成本可以，但是你投进去的时候要加成本进去，这是我们自己在做账面上调整的关键。所以当然你会觉得这很复杂，那你就变成是什么，我们只看目前的市值它有没有大于投入的成本，看多少，然后呢你用年化报酬率就可以算你每一年平均年化报酬率是多少哦，有没有大于配息的年均报酬率。所以我们的什么年化报酬一定要大于我们的配息，叫做年均殖利率哦，要不然你的资产会越配越少。请问大侠每天怎么分配资金，怎么分配给六十档，非常的简单，来我们就看我们现在手上资金有多少哦。就比方说现在因为不定期不定额，它是它的一个核心的观念是买到下市的配息嘛，哦，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手上有六十档这么多的标的，你要怎么每一档都算到下一档的配息日，哇，这个你会把自己搞三条线，好多个问号出来。所以何不如我们就设定一个我是设定年底啦，就是设定下一度的年底，像我们今年就会设定到明年年底嘛，12月31号当成是那一天领息，因为明年1月1号到12月30号中间，这个很多会配进来嘛，但是我们中间配息配进来我们就完全不看了，一次统计在年底再看，这样会比较好去算，这只是简化我们的去计算的一个方式啦。那60档一样啊，你就看手上有剩多少钱钱，然后除以60档，我们就可以知道哎，你每一个定期定额扣款日要扣多少。007战一开始布局往一直往下，我跟你讲他开始布局往下我真的是要恭喜你，因为他至少不是一开始你的布局就往上。我们这边做一个小小的稍微讲解一下，比方说有一个投资人他28岁刚进市场嘛，他打算做到几岁，他打算做到58岁啦，这边有30年对不对，30年哦，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好，以此类推 OK 吗？就这样以此类推。好，我们来看哦，如果他是投资人，他刚进场就涨了，代表什么？后面的资金都被嘎空了。如果他涨股票市值涨的速度非常快，很快速就往上涨，那后面你的薪资涨再快，你要看有没有涨幅超过股票成长的速度。要是你的涨的速度没有超过市值成长的速度，那等于是你后面的薪资就算给你加薪也是没有用的。有没有发现？我相信竹北的房价这边大家特别有感触啊！哎呀，那竹北房价的涨幅超过你的薪资，就算你薪资成长也完全没有感觉哦，是不是？欸，我讲到这一段，那直播人数就突然上升，大家心有戚戚焉，戚戚四十九焉，好，对不对？你要买的资产成长速度超过你的什么薪资成长速度，那是会非常痛苦。最好的区间是什么？我的薪资在成长，但是呢，资产的它有一个适当的下跌区间，你这样买进的股。你这样买进的报酬才是超级强。00731，有人在问00731是不是业配？错，不业配。哦，我刚到现在都跟你讲的是什么数据？我们只讲数据，就是它成立日到现在的数据。哦，成立日到现在，那你可以去查机智网啦，机智网就那个基金的机啊，然后智就是智慧的智，机智网哦。可以聊到兆丰金，可以啊，可以聊到兆丰金没有问题啊，就是兆丰金。兆丰金他 啊、今年比较低调啦，因为那个产险的问题嘛，哦，这个不用我讲，大家都知道。哎呀，今年真的是极度的低调。来看一下啊，兆丰金，我们就看它的现在的一个基本面来说，明天的股息想必会打个几折吧。然后现在这个股价呢，如果按照 5% 来讲 ,29.9% 恐怕只有 4% 的股息。下面有人问，如果资金没有那么多，每个月的薪资募集一样有达到复利的效果。我来这边要跟你讲一个，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资金不多啊 ,OK 吗啊，比方说什么，哎，你觉得我资金很多吗？比方说你这50万的人看100万的人，你100万的人资金会觉得是多。但100万看什么200万的人，他会觉得200万的资金才多啊。200万看有1000万的资金的人才多啊。1000万看有什么1亿的人资金才多啊，万万嘛，搞到下去全世界没有任何人会觉得自己钱多。如果在这个观念之下呢，没有任何人觉得自己钱多的观念，那是不是所有人都不能投资？不是嘛。所以我们要把它收敛回另外一件事情，100%。什么叫做 100%？ 每个人不管你钱多钱少，都只有 100% 的资金可以去用， 100% 的资金可以去做布局，你当然可以滚出你 的个人的报市场报酬啊。因为不要小看可能年薪有他资产有1亿以上的那些人，他们生活成本可能也是高到你无法想象，这是真的啊、哦！所以五块有五块的活法，50块有50块的活法。重点是不是你几块，重点是你手上的钱要如何滚入市场嘛，对不对？而且我们看哦，谁说本多一定终身了？你看今年很多股票都腰斩，市值也腰斩。就算你有5000万、1亿、5亿的人，他如果不会资产配置，他如果不会投资，我跟你讲，他不见得他会胜过小资族哦，因为有不少人，他除了本金亏损，他还去借贷，5亿全部消失了，所以他有没有胜过小资族？没有。当然你会想了，他还是有钱，对，他还是有钱。可是问题在股票市场上，他就是因为他自己的钱在多头赢的钱叫实力，结果他靠实力把钱都输光。当然我们这边不是在抨击有钱人，也不是在讲说小资族好棒棒，都没有。我们在这边只有一个关键，就是你如何使用你的什么 100% 资金。来，可否谈00881？我只有跟你讲一件事情，目前他的价是收敛嘛。哦，但是呢，我有在做定期定额布局，而且我给他一个期望，我期待他最好不要涨。哎、欸，你就觉得，哎、欸，大侠怎么每次都唱衰？哦，什么股票都不要涨？对呀、啊，因为我还在布局的东西，00881还在布局，它涨太快不利于我获利嘞。最好它最好5-6年都不要涨啦，让我5年可以在底部做布局，然后第6年稍微涨一下，哇，直接这样一次爽，涨的才多才叫舒服。好，有人下面问，哎、欸，布局00878还有金融股，也有金融股布局。重复布局的考量为何？建议先着重金融股还是 ETF？ 我永远都是建议你投资你熟悉的标的。单压跟分散这是一个对抗的概念，那这就是错了，错误命题。谁说他们不能融合呢？他们事实上是可以融合的啦。怎么融合？来，你先选，我们假设嘛，你选00878好不好？啊，你做它的布局，你把它布局到账上有 10% 报酬以上。我跟你讲，这个 10% 报酬你自己设定，你可以 20% 报酬，随便你。 10% 报酬以上，你看你是不是专心的布局它。 10% 报酬之后呢，你再纳入下一档嘛，看下一档你选什么，5880或是玉山金2884。也就是说你一档布局到，专注布局一档，布局到获利 10% 获利以上，或是正报酬产出 10% 的时候，我不是在叫你获利了结，我是说这时候你可以考虑布局下一档。所以你可以透过好几年的时间布局出都是涨的库存，然后呢，你这边的布局出好几年都是涨的库存之后，你当然可以第一个考虑，它就是当什么你的 cover 印钞机，或是呢，第二个你可以去把它拿去资产换资产，拿去买房，这都没有问题的啊，这都是资产配置。谁说存股不能拿存股的钱拿去买房呢？存股就是存钱呐、啊，就是存资产呐、啊。资产换资产天经地义，而且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干扰你资产的决定，知道吗？千万不要受到什么名词的解释去把脑袋僵化，你想干嘛就干嘛。当然我们还是用正确的方式把资产滚大，那资产滚大你想买你要的房子，那是绝对是可以的。00731请问大家的看法。00731我有做布局啊，我、哦、没什么好看法啊、哦、就是00731我都有做布局。那布局的话也就是说它有涨，那好吧，我就看戏；它有跌，那就好吧，你继续跌 OK 啊，我就继续底部的布局啊。反正呢，00731，我把它设定是，当它布局到我一个目标获利达成之后呢，我可能会把它去调节，拿去买房换资产，资产换资产。00501跟00608怎么比较好呢？来这边我要去解释啊，00501和00608哪一档比较好？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解释这个哪一档比较好， 知道吗？中庸之道嘛，两档我都做定期定额啦。OK， 哎、欸，请问年底外资会大卖兆丰金吗？我兆丰金就是因为产险提列防疫保单啊，准备金脱离获利表现，所以它的亏损我们看到九月的产险有提列嘛？第一个，它的产险有提列嘛？财报也看得出来啊。第二个呢，如果呢资本市场持续震荡，它的有一个叫做 OCI 的它的债券评价损失继续往上，如果市场来个大震荡，不排除外资会大卖。可是那时候外资可能就全部都各档股票都大卖了。但是第三个，我们还是要看它银行本身，就是稳健本体的获利，就是我们看嘛，九月它的获利是16164嘛，你看我最近那个方格子文章里面有写，较去年同期还成长哦，去年 YOY 同期还成长 17.89%。哦，不错的一个数据啊，但是呢，它主要受惠于升息趋势嘛，所以它的核心的净利差是持续的扩大。OK， 好，所以会不会大卖兆丰金？也许啦，哦，你就看外资会不会。所以我们还是什么？还是长期投资那些绩效好的 ETF 哦，那些绩优股，然后用自己可控的资金，可以跟生活来平衡的资金来去做布局哦，你会觉得活得非常快乐，因为你不用再猜测市场，懂得吗？我们长期投资人，像你看哦，我常常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大侠常分享的方式就叫做什么？可复制化，可以复制化给谁？可以复制化给你，给所有人用啊，给小资族用啊。那在复制化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取得一个长线的报酬，以及怎么去布局，然后慢慢累积出什么？不要猜，了解吗？股票市场我们最怕你猜的，因为如果你连续猜，猜都猜对，你最后一次会爆掉。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连续如果猜九次都猜对哦，你最后一次会使用什么的资金？杠杆加梭哈重压，一次爆就全部被收掉，了解吗？所以我们不希望大家都是用猜的方式来进入股市，多头市场你随便猜啊，随便猜随便赚，不要把运气当实力。重点就是空头市场你怎么布局，还能不能获利，这才是关键。空头市场是考验大家的时候。OK， 尽量不要去猜啦，尽量用不要去猜的方式来去做布局，取得长线的报酬，这才是我们长期投资人唯一该注意的事情嘛。想请教大侠00900，这个00900，虽然我很不想承认啦，但是为了这个满足大家的欲望，满足实验性质，我还是有做定期定额布局。那目前可以告诉你，账上是负的，就这么简单，它是负的。那负的我持续用资金控管，持续进场布局，看看它什么时候会变正。I have no idea，不太确定。最近我有看一个 YouTube， 什么 Sandra 还有 Echo， 它那个里面音箱还不错哦 ，Amazing Talk。这不是业配哦，我们没有在业配 Amazing Talk， 就聊聊。奇怪，我的盖子不见了。如果这个盖子不见，等于我今天要吃完，我怕它软掉。这个盖子不见，红枣啦。能否跟大家请教00713，00713我有在布局，然后现在也是负的。要持续在买哦。请问大侠，不定期不定的是看到绿才买，看红不买吗？其实不定期不定的和定期定的可以，我现在都是几乎是混用的，因为已经很长，有时候收盘了我忘记看盘，睡到收盘了，所以定期定额为现在的主要布局啦。那如果是不定期不定的，是看到绿才买吗？好，来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有五档嘛，比方说29.……这是五档。29.00 OK 吗？这是五档有涨的。然后呢，我这边因为它没有办法用白色，白色看不到，所以我用黑色。这个是什么？平盘价，比方说28，然后接下来是绿色的28点多嘛，接下来是27的。所以不定期不定额，它的关键是什么？买跌不买涨。所以你当天挂单就是挂28，挂平盘之下，就这么单纯。OK， 想听大侠聊富邦金，刚配息完，计算成本，薪水会复杂。有富邦金的话。富邦金我有写在方格子里面，然后有写在方格子里面，我等一下会去把它补上。如果你想要领 5%、6%、7%，它的一个股价分别是在哪里？哇，下面有一个这个网络上我们遇到的教授，数学教授，大家请问你会不会担心地缘政治风险？有没有做国外资金布局？来，答案是有啊，答案是有，也有的啊，这些都有在做布局。然后呢，我自己呢，什么有？在山上准备种马铃薯，如果真的不能，真的任何万一的话，哇，我可能要去申请那个星链计划，还有太阳能哦，在山上呢种马铃薯，直播给大家看啊，吃马铃薯。你就翻我前面那个 IG 嘛，就发现我们在山上有种田，有种稻，有种玉米，有种韭菜，有种蒜、葱、姜， 还有红萝卜，就是以备不时之需。然后那边有山泉水，可以免费喝到饱啊。那当然要煮熟。然后还有什么厕所、临时的帐篷哦，都有准备哦，各方都有准备。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长期投资人，我们投资人就是不喜欢猜，我们不喜欢压单边，那就是做好各样的准备。而且你会发现，你的时候，当你做好各样的准备，别人都觉得哇，你料事如神。我们其实没有料事如神，我们只是各种方案，我们都大致上都有做一些准备。我今年万八进场到现在，哦，这个网友他的心态非常好，他万八进场，他说他万八进场到现在，然后历经的股市震荡，他觉得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对，我们就利用震荡市场把布局的心态磨练出来，你就会发现。哇，多年之后呢？多年之后，万二只是一场过眼云烟呐，因为它已经跌到6000点了。喂，不是啊，是到时候可能已经涨回18000到21000了、哦、而且我们去看哦，台股的加权报酬指数现在是20000多还是30000多，我们就去记哦。但是就不是现在的万二，因为你要看台湾很喜欢配息嘛，它的配息给你增发点数就是现在的加权指数，但是我们要去还原。什么？我们企业的获利要去看什么？台股的加权报酬指数才准。你会发现，哎，台湾长期资本市场主义哈，长期越来越往上哦。其实台积电现在的股价，还有各电子股的股价，还有一些真的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在这个直播真实的呈现面貌给大家听呢？怕等一下麦当劳换热送。总之呢，这边只能暗示 metaphor 隐喻哦，给大家听。多头来临的时候，利多新闻一堆满天飞，就是要你追头，把头部追出来。现在呢，我们发现各产业啊往下估啊，产业信心、服务业信心、制造业信心往下降啊，持续往下，连那个我们的景气的灯号都持续的往下。这时候你要什么时候？我跟你讲哦，你想清楚哦，什么时候停扣定期定额是好的？如果你真的得要定期定额停扣，你喜欢停扣这两个字，什么时候停扣才会比较好？往上的时候停扣比较好，还是往下？仔细思考，好好的思考啊，这个好好的思考，好好思考，没有在鼓励啦，就是好好的思考，你会发现，哎，是不是能够进入投资的思维呢？好，大家聊和库金最近刚进场。和库金在方格子里面有文章啊。和库金不错啊，它长期来，你从我这边只取近十年哦、喔，2013年，就算你从2013年开始，然后呢，直到今年2022年嘛，你每年就买进一次啊，每年买一次啊，然后每次都买到最高档。你说这个人衰不衰？超衰，无敌衰，每次都买到最高档，最高点，他到现在还是赚钱。当然啦、啊，我们说的和库金好。或是不好，跟你无关哦。为什么跟你无关？因为还要考虑到投资人他进场的价位跟他布局的周期。如果有人在他最高档快30块的时候说哈，那他当然觉得和库金烂嘛。但如果有人觉得什么，他是定期定额慢慢的买入，他当然觉得和库金下跌是好的。那如果有人买到低档16块和库金，他觉得和库金棒棒、超棒、最棒。你会发现同一档股票三种人有不同的思维哦。就是这么回事，因为它的进场时机跟它的布局周期，像台积电是不是绩优股？你去问台积电买到680的，他会跟你讲绩优个屁哈。那但是如果你去问他的，就是公司配股给他，或是他买100块，他觉得台积电非常的棒哦，他会非常感谢台积电，就是这个道理啦。所以有没有看到昨天还是前天那个万圣节，有人假扮台积电那个玩偶，台积电的样子去参加万圣节？哇，大家吓死了，680台积电，大家吓死了。想请问大侠有买台湾的美债 ETF 吗？我居然看成想请问大侠有买台湾的美食 ETF 吗？美食 ETF 我觉得这一档 good idea， 搞不好我可以推荐给我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经理人，基金管理，而且他基金管理他有管理过一支，他反正他管理那两支都是上排行榜，他管理一支非常非常的强，大家都知道零开头的六结尾啊，不讲什么。跟他聊，说不定他们会想说，有美食 ETF 也不错。台湾都在冲什么？主题型的 ETF 嘛。怎么没有人冲美食 ETF 呢？我觉得这个主意还不错。美债 ETF 有啦，反正就看那个定期定额清单里面有什么，有的话看他投缘呐、啊，就买嘛，就定期定额嘛，就这么简单呢、啊。大家不担心对面打过来，当然会担心啊。谁不担心对面打过来？我们当然希望两岸是和平的，当然会担心。大家可以问台湾房市景气会不会反转？来，这个是一个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台湾房市会不会反转？只能跟你讲，好的地段呢，房价会上涨；坏的地段呢，房价会下跌，因为没人要买嘛，回归基本面嘛，哦，就这么的单纯。但如果你买房产的话，像我买房产就是直接拿股票获利去买， 哦，股票获利有多少，股息有多少，我们就买多少。因为这样子的话，像当初买竹北那些人啊，你说他们有全部人都知道竹北会发达成现在吗？可能也不见得。但是呢，他们可以持有到现在，绝大的部分呢，是因为他们是用闲钱来去做布局，闲到他忘记，我改天一打开这个库存，或者一去问，哎，那间房子怎么翻倍又翻倍？闲钱的能力规划出来，有多少闲钱做多少事，有多少闲钱，因为如果不够闲的话，你每天就会看价格，那你每天看价格就很容易被市场的消息哦，市场的消息所影响。有没有发现，如果够闲的话，你根本就是不在乎任何景气多空，反正呢，给他硬干到涨哦，拿到股息持续回买，硬干到涨。闲钱投资也就是闲钱规划能力哦，这点这是长期投资人一个最基本的吧哦，最基本你要知道自己闲钱多少，闲钱有多少哦，然后呢，知道它可以布局有多久，对不对？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什么获利的一个方程式嘛，这是什么纵轴？这个叫什么？我们所谓的 X 轴嘛，这叫 Y 轴嘛。X 轴就是什么？你闲钱能够它的布局的周期，它的 time 啊，它的时间能够多久啦？然后呢，你的 Y 是什么？你的 Y 就是你的闲钱有多少，你的闲钱可以放多少，它就变成是一个什么获利面积的。哎，今天这个方程式又被我列出来，是不是可以写在下一本的新书呢？因为你看，如果你的闲钱一开始拉太高，可是市场一震荡，你的周期只能放。只能放 一小段而已，那你的获利方程，你的获利面积不是变小了吗？哦，你的闲钱拉越多，哦，就是闲钱比例能规划出越多，然后呢，让它尽量朝这个长周期布局前进，那你的获利的这个就越多了。哎，想请问台泥，台泥这个哦，台泥我持续在买了，1101啊，持续在买了，给它买到涨嘛，是不是？它什么时候才涨？很多人会觉得台那个什么景气循环股不能买，我跟你讲哦，景气循环股我特爱。为什么特爱？它是景气循环的，景气循环代表说它会往上下，这是什么心电图嘛？你要知道长期投资的获利在什么地方，在于它有波动，波动越大，其实你熟悉股性，你能够布局的获利是越多的。你要是不熟悉股性的话，它一直往上冲，那其实很难赚钱。可能是因为我啦，我自己比较习惯就是左侧交易、左侧布局、左侧投资，所以在可控的周期范围内呢，我布局。能够承受的闲钱资金，然后多年之后呢，取得一个市场报酬，非常的舒服。金融股也是景气循环股，对吧？这个其实好像每档股票都是景气循环的，只是分大循环、小循环。有的像当冲股票嘛，当冲就是小循环啊，那几小时就循环一次，什么韭菜循环，然后大循环就是金融股嘛，景气嘛，然后水泥啊这种的。叫长循环，面板股正在规划啦，正在规划。要买的话，我会跟大家讲，因为我蛮习惯抛对账单的，对账单，我现在都习惯抛小只对账单，不抛那种几百张对账单，因为几百张对账单可能会，因为之前就有蛮多无聊人士看我们推几百张对账单，他会觉得啊，我们叫散户梭哈，问题是我们从来没有叫散户要梭哈，所以后来我想说啊，痛定思痛，为了大家这个不要太。心情上受到太多的波动，所以干脆我们就是布局小资对账单，用零股的方式来分享给小资族，怎么透过长期投资的方式、定期定额的方式取得这个长线的报酬哦，就是现在比较追求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啦，投资能够复制化，也就是好的一个方式带给大家，带给小资族够获得这个长线的合理报酬嘛。好，就是这样了。那我们下次是讲2887啦。今天这个直播会留哦，我们也同时也会在剪辑之后呢上到 podcast， 因为我 podcast 已经有打开，然后我们录就上传嘛，上 on， 然后到时候再把这个连接公布给大家，让大家在那个开车的时候啊、不是那个开车，是开车回家，开车回家路上呢也能够听听，或是再多听几次就可以知道怎么去布局。那也许很多人讲说啊，大侠都是你们的定心丸，这非常感谢哦，这非常感谢这个网友给我们的一些称赞。那其实为什么？我们是定心丸呢，其实股票市场嘛，要赚就一起赚，对不对？那在这个空头市场呢，我也是跟大家持续的布局。然后呢，整天我们就是在 IG 还有在什么 Facebook 上面跟大家讲我们的一个布局思维，还有一些的经济数据哦，大家现在该看哪些？就是希望大家怎么样，不要被市场给吓跑了嘛。哦，那个市场最好不要停扣定期定额的区间啊，居然开始停扣，现在蛮多人开始停扣，我是觉得甚可惜啦，蛮可惜。但是我们也不会去鼓励他就不要停扣，因为他可能觉得， 他没有办法去承受。那我们还是用实际的作为，实际的对账单，你会看大侠，我的那个对账，我的什么，我的 IG 啊，我的脸书啊，都是非常土炮的。为什么？因为我没时间每边哦，直接对账单截图哦，贴上网就好了啊。如果你不想，你觉得对账单会作假啊，你觉得这个网络上电子的什么电子账单会作假，没关系啊，可以给你看我存折，可以的吧？存折上面都有记载清清楚楚的。然后呢，我们在方格子里面也有秀出纪保一存折，那个东西基本上不能作假吧？那个作假的话，那可是要吃伪造文书的官司哦。所以千万就也是少去质疑啦，因为我们长期的方法就是放在网络上，您长期的追踪就可以知道这个很难作假，这非常难作假。那我们下次就讲2887。也许不是讲2887，是讲金控总表，也许或是其他个股，我们就看明天或者后天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啦。